七世之疑，与众生也大矣。所以这个出家人呢，当年行这种制度，这个生活方式，那个利益众生呢，真的是无量无边的。可惜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这个制度啊，在中国就行不通。因为中国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中国人对于佛法真正的意思并不完全了解。以我们世俗的情境来看佛法，这个制度啊，自然就废除了。中国人尊师重道，对老师很恭敬的。而中国人最看轻的，就是要饭的、讨饭的，是贫贱到极处啊！平时没有财富，见什么有地位啊？到了极处啊，这是要饭的乞丐啊！老师怎么可以让他去讨饭呢？那还得了吗？那学生还有面子吗？尤其佛法当时是帝王请来的，皇帝的老师叫他到街上去讨饭，那还得了啊？不得了啊！所以不但是不让他出去乞食，而且还给他建筑宫殿，还要派很多人伺候着供养。这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，中国跟印度不相同。印度可以说从帝王到庶民，对于出家人其实都非常恭敬。那么在中国这个是观念上不一样。可是我们要晓得，其实好处太多了。虽然呢我们这个观念上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在生活上啊，尽量把这个水平降低。在中国古来的一些高僧大德住茅棚，许多茅棚都是自己建的，就在山上就地取材，砍树砍竹子搭个小茅棚，粗茶淡饭呐，就附近旁边呢种一点菜呀。过这样的生活，清心寡欲，身心健康。这样对于佛法的弘扬有很大的利益。那么到后来，施主多了，信徒多了，大家出钱出力盖大庙啊。出家人这既接受啊这些五欲六尘的供养啊，于是一个个都往生到地狱去了。所以俗话常讲啊，地狱门前僧道多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过去在许多地方讲经，提醒呢大众，出家人为什么会堕落，是你们帮助他堕落的，你们引诱他堕落的，你们还说你供养有功德，天晓得。将来那个出家人也堕落，阎罗王说哪个信徒供养我的时候，哪个信徒说日本账他都拿出来。我就是这么堕落的。你们还想有成就吗？不可能啊。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 都做弘法利身的工作。我们能报佛恩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佛的智慧，佛的福报，世出世间没有人能够相比啊。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坐衣持钵，这是表演给我们看的。真正是他自己果地上那个富贵，你读华严经就晓得了，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啊。他那种受用是信德显现出来的，他不是求的啊，本来就是那样子的啊。为了度我们这些苦难众生，做这个样子给我们看啊，让我们断贪嗔痴啊，目的在此地。那我们修行，一个是为自己，一个是为一切众生，怎么能不这样做呢？所以点点滴滴啊，要为众生，要为宣传佛法，要把佛法殊胜的利益介绍给一切大众。印光大师是我们近代一个好榜样。印光大师很出名啊，中国外国都知道他，都尊敬他了。信徒不知道有多少，供养也不晓得有多少啊。老法师穿的衣服，没有做一件新衣服，没有去做一双新鞋子，没有在吃饭里多加几个小菜，没有。一件衣服还是穿二三十年，那些钱哪里去了呢？做印经去了。苏州报国寺是他晚年闭关的地方，他就在报国寺成立一个弘化社。信徒所有的供养都拿去做印经的经费，流通佛法，布施佛法，这是他做给我们看的。他一生呢就做这一桩事情，怎么知道的？我在上海护国戏斋法会法语，上海护国戏斋法会请老法师去主持讲开始，我从那个里面看到的。那个时候北方啊有灾难，好像是旱灾，老法师发心从印经款里面提出3000块，那个时候大洋啊，3000块大洋啊，到北方去赈灾，是从印经钱里面提出来的。我们才晓得老法师一生呢就做印经一样功德。必要的时候就在说从印经钱里头拿，并没有其他的专款，他做的专呢。专精于一门的，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，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修行的道场，念佛堂，从初一到三十，一年到头，日夜佛号不断了，我们现在佛号也不断，用念佛机。人家那个念佛堂佛号不断呢，是同修们到里面去念，晚上轮流，4个人一班，换班的，4个人一班， 日夜佛号不断，一年到头佛号不断，那叫念佛堂啊，那是个净土道场啊。我们非常羡慕，非常向往啊，就希望将来这样的道场，又能够在这个世间见到，那是众生之福啊。那么最近弘化社要恢复，我听到之后非常欢喜啊，我跟苏州联络啊，他这个弘化社恢复之后，我建议他专印净土宗的经典。现在大陆上印经典的地方啊很多了啊，有几十个地方啊都在印经，希望弘化社呢本着印祖的遗规啊，专弘净土啊，不但印经，现在还有可以做这个录音带、录影带啊，做这个激光碟啊，都可以做，专门做净土的，弘扬净土的啊。我建议他们依旧还用老招牌啊，弘化社老字号、老招牌啊，弘扬净宗啊，就我们有诚心的，也必定有感应。
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